比如英国的前财务大臣苏纳克在7月底的电视辩论当中，为了展示他在中国问题上面展示的强硬立场，承诺倘如是当选，将会关闭在英国的30所孔子学院。而德国联邦教育部长卡里切克亦都在去年的10月发表过类似的担忧，他对德国的19所孔子学院的活动深感忧虑，并且认为孔子学院对德国高校工作的影响已经是变得显而易见，这个就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他建议有关高校认真审视以及是孔子学院的合作，果断地处理中国的影响。瑞典是欧洲第一个引入孔子学院的国家。2005年的2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开办了欧洲的第一所孔子学院，这个亦都是世界上第一所开课的孔子学院。然而10年过后的2015年，斯德哥尔摩大学结束了与孔子学院长达10年的合作，理由是在大学系统当中存在着由其他国家资助的机构，这个是令人质疑的做法。在2020年4月，瑞典的最后一所孔子学堂亦都在南部小城法尔肯贝里是关闭，瑞典成为了欧洲第一个与孔子学院彻底告别的国家。在剥离了中国政府的直接影响之后，瑞典的汉语教育依然还是保持着稳定，很多瑞典的年轻人仍然对汉语以及中国文化抱有兴趣。20岁的朱莉亚·马歇是乌普萨拉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他将会在9月开始为期2年的汉语进阶学习的课程，并且打算在这个期间到中国交换留学一到是2年。朱莉亚来自瑞典中部的厄勒布鲁，这一度之前是没有开设过孔子学院或者是孔子学堂，但是他所在的高中有汉语母语的老师，以及会讲汉语的瑞典老师。他说他更加喜欢那位会讲汉语的瑞典老师，因为他会跟学生一起讨论一些问题。他从高一开始学习汉语，这个亦都令到他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且成为这个想在大学进一步深造的汉语的原因。在孔子学院离开瑞典2年之后，瑞典的各级汉语教育系统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其中2020年在大学里面学习汉语的人数甚至是有所增加。当然这个和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有着一定的关联，疫情对瑞典国内的就业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很多人选择到大学上学，从客观上亦都推动了大学汉语学习人数的增加，但是总体上在大学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仍然是比较稳定。瑞典哥德堡大学语言与文学系的高级讲师和系副主任杨富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杨富雷是一名研究中国宗教的汉学家，在瑞典的大学系统里面已经是教授了20多年的汉语，其中在2005年和2006年他还参与了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的创建以及初期的教学和管理的工作。他表示从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孔子学院的离开肯定是造成一定的损失，因为孔子学院的中国合作方复旦大学派驻到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老师不单止有着很好的教学水平，而且都拥有与语言学专业相关的博士学位。他还说在瑞典的汉学界现时很少有人做语言学研究，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这些有语言学博士研究背景的老师是很难得。杨富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汉学研究在瑞典的大学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很小众，很少是得到关注的领域，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对汉学在瑞典的发展本身来说就是好事。海外的汉语教育一般分为两个部分，针对非汉语母语者的汉语教育和针对有汉语母语家庭背景的汉语教育。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对象多数是前者，而孔子学院亦都分为两种的类型，和当地大学合作的以成人为对象的孔子学院，以及是和当地初高中合作在在校初高中生为对象的孔子学堂。孔子学院彻底离开瑞典，从整体上面来看并未有对瑞典的汉语教育系 是未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比如最先选择退出以及是孔子学院合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它本身就拥有很长的汉学研究传统，固定的行政编制以及是良好的汉语教学师资，所以选择退出并不会对它的汉语教学以及是学术研究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其他几所同孔子学院合作的大学的情况就是有点不同。比如2012年成立孔子学院的吕纳欧工业大学，这一所在成立之初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北纬度最高的孔子学院，在2019年关闭。同斯德哥尔摩大学相比，吕纳欧工业大学的汉学学术传统以及汉语教学师资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孔子学院的离开对于当地的汉语教育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是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亦都存在着同样的情况。扎尔加现时是居住在瑞典中部的乌普萨拉，他曾经是当地孔子学堂的一名汉语老师，在国内大学主修俄语的他在毕业没几年之后就来到瑞典，开启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在2016年到2019年的三年里面，在当地的一所高中以及是两所初中教学是汉语。乌普萨拉当地的乌普萨拉大学是瑞典规模最大亦都是最古老的大学。大学里面开始有汉语专业，但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泽宜加表示孔子学堂关闭之后，当地的初高中这几年就没有开设汉语课程，因为没有老师去教。早在2006年，瑞典政府就作出了让汉语成为瑞典初高中选修科的决定，并且制定了教学大纲，但是瑞典政府在之后并未有积极地支持这个政策的落地。比如从财政上支持瑞典的大学系统培养汉语教育的师资力量，这个亦都使到瑞典的很多地方自治体在缺乏足够的财政以及是师资的情况之下，不敢贸然在初高中开设汉语课程。只有斯德哥尔摩的几所初高中开设了汉语课程，而好像哥德堡只有一所高中开设了双语的课程。瑞典有几个城市的初高中汉语教学做得不错，这个正是主要是依靠老师自身的努力去做。杨夫女同时亦都强调，选择不同孔子学院继续合作并不是因为瑞典政府的要求，而是每所大学自己作出的决定。瑞典政府和孔子学院的关闭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关系。有些国外媒体说瑞典政府关闭了最后的孔子学院是什么东西呢？但是瑞典政府未有作出这样的决定，但是瑞典政府和教育部肯定会讨论有关的问题，但是他们不会影响到大学自己的决定。虽然大学是国立大学，但是独立的决定权是在大学本身，不是在政府。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成立孔子学院的初期，就有来自大学内部的质疑声音，主要是集中在大学系统当中是否应该让一个由其他国家资助的机构存在，并且由于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的转变，让这种的质疑变得更加合理。他说，从2005年到2015年的这十年期间，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发生了一些的变化，越来越成为一个自傲的强国。中国国内亦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关于公民社会、宗教自由、民族权利等等，这些都是之前只眼安与只眼闭的问题，现时成为了两只眼睛都是睁大了很多，什么都要管理，什么都要压制。这个亦都是孔子学院自身存在着的一个硬伤，无法提供一个同西方社会相匹配的自由言论空间，因为自我阉割是关于宗教和民族权利等所谓的敏感话题的讨论，只限定在传统文化以及语言教育的提供者，是无法满足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对于教育机构的需求。杨夫雷在采访当中亦都表示，比如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孔子学院里面，有学生想要讨论这个所谓的敏感话题，这个除了孔子学院的老师之外，他还是可以找到其他的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瑞典老师来讨论。但是就好像吕纳欧这样的地方，除了孔子学院之外，可能找不到其他了解中国社会以及文化的地方。 法国半官方智库国家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在2021年曾经公布了一份名为是中国影响力行动的报告，梳理了中国政府近年来为了扩展影响力而部署的日趋深入而且广泛的全球网络。在关于孔子学院的部分，该报告显示该个机构是获得来自大使馆的支持和协调，并且接受国家汉办的管理。当一所大学同意合作成立孔子学院的时候，将会获得不同数额的财政援助来启动该个活动。每所孔子学院的每年平均是会获得10-15万美元的拨款。孔子学院的教师都是由汉办招聘亦是培训，而由教学资源的书籍、音频或者是视频亦都是由汉办来制定。无疑和中国的合作和交流这些政治风险就一直存在。杨夫雷表示，我们做汉学家的都知道党的影响到处都有，出国的人员里面亦都有党员，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培养瑞典的媒体多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更好地和中国接触。至少在孔子学院的问题上面，瑞典的教育机构在衡量了潜在的风险之后选择了保持距离。虽然孔子学院提供了免费而且质优的师资人员，但是孔子学院接受的是来自大使馆以及是国家汉办的管理，并且更为重要的就是提供这个免费资源的国家就是个日趋专制的政权。瑞典的汉语教育市场在今年亦都出现了一张新的面孔，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这个是由台湾政府资助的语言教育机构，从去年开始已经陆续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出现。但是孔子学院的经历似乎令到杨夫雷产生了强大的免疫机能。他说在5-6年前他就接到过一个来自名为是台湾学院的机构的邀约。我们指的大学方面都觉得要保持距离，因为这个亦都是一个政府机构，虽然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作为一个瑞典的国立大学，不理合作的机构是在什么的地方，我们都是需要保持管理的自由和独立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瑞典乌普什拉的报道。